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耶稣有罪吗？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回答。我们当然知道，从我们的常识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常识也知道耶稣没有罪。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圣经的根据，耶稣没有罪。耶稣没有罪的圣经根据包括在路加福音23章，比拉多曾经三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。但比拉多讲的话不准，我们需要比比拉多讲的更强烈的权威来告诉我们耶稣没有罪。不过比拉多的确也证实了耶稣是没有罪的。在约翰福音第8章46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这耶稣讲的有权威了，但耶稣讲的是一个问句。虽然我们假定那个回答一定是没有人，但是究竟不是一个肯定句，是一个问句。耶稣没有罪，比较清楚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不知罪的。在希伯来书第4章15节，他是无罪的。在希伯来书7章26节，他是无玷污无瑕疵的。在约翰一书3章5节也讲他没有罪。好，我们很清楚从圣经上的话知道耶稣没有罪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洗？洗礼不管有什么样的意义，不管有什么样的含义，不管是约翰的洗礼，或者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下来的洗礼，或者教会，包括今天在所有正统教会，包括信友堂和其他教会都有的洗礼，不管有什么含义，有一个含义是受洗的人悔改，然后在这仪式中他的罪，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使徒行传22章讲的罪被洗去了啊，水和礼仪都不能洗人的罪，但水和礼仪在信靠主人身上可以产生一个记号，可以保证让我们是真的干净的人。水的洗礼的本身就让我们看到，洗礼的本身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人象征式的、象征性的，因为他的污秽肮脏，信了耶稣而被洁净了。马太福音第3章第6节，这些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受他的洗。马太福音3章11节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。任何一个人他的洗礼都包括这个最基本的成分，他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。任何一个人当他听了上帝的信息，认识了耶稣，悔改了，当他听了上帝的信息，圣灵感动在他心里工作了，他知道耶稣的拯救，那么他就受洗，他接受耶稣的拯救，他就受洗，他承认他是肮脏污秽有罪的，唯独耶稣的死，唯独耶稣的宝血，唯独相信耶稣才能得到拯救。这是洗礼。即使在施洗约翰的时候，大家对耶稣的救恩还不清楚，也有同样强烈的意思，就是你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，要借着这个礼洗去你的罪恶。好，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？耶稣没有罪。我们的问题是耶稣有罪吗？各位，我们今天讲到最后，我们会回答耶稣有罪，不过我们先讲耶稣没有罪，好叫你这段时间不要睡觉，随时可以讲出答案来。耶稣没有罪，耶稣是圣洁善良，绝对没有任何的罪恶的。好，但是耶稣为什么受洗？在神学上，从耶稣道成肉身 到他死，叫做主的降杯，圣子的降杯 ，condescending of Christ， 基督的降杯。然后从他死里复活，一直高升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将来再从那里审判活人死人，那叫基督的高升 ascending of Christ。其实你再想想看，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，耶稣的降杯和升高可以是在一起的。耶稣的每一个降杯都有他极大让我们看到，对那信靠上帝的人，对圣灵光照的人，对那渴慕上帝的人，我们都看到上帝，看到耶稣基督极大的荣耀。不过我们就照着一般传统神学讲，耶稣的降杯从他的降生讲起，而洗礼是一个很重要一环，因为在洗礼里面，他就在众人面前，在天使面前显出他好像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被洁净。当然这都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不是为了拯救他自己。在使徒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那里有一句话，如果你把它翻得完全的，就在讲到说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救恩，天使也很想看，天使想看到一个地步，是天使伸着脖子要来看，就天上天使，就是大家都因为有的高有的矮一点，你不要挡住啊，就是他用了很强烈的很生动的动词来讲，天使很想看耶稣的降生，我想天使很想看。在神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耶稣的降生因圣灵感孕，那是神迹，因圣灵感孕以后的在子宫里的长大的每件事都不是神迹，耶稣只有因为圣灵感孕，那个我们说那个胎儿吧，或者那个东西吧，着床在玛利亚的子宫上，从那个以后，那一刹那的以后，每一件事都跟你我的成长一样，那是他的降杯。只有他的产生那个时候，那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不知道天使会不会在那里讲，哎呦，玛利亚补得够不够啊，他能喂养我们的上帝吗？他的期待够吗？各位，我不知道天使能够明白多少耶稣降杯高升还有整个救恩的事情。天使比我们聪明，但天使不是全能全智的，天使也有很多在学习的，天使也有很多他们甚至学不会的。起码我们知道最聪明的天使，堕落的天使，他完全不知道上帝的救恩，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更笨。当玛利亚要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有没有天使想要自告奋勇去扶玛利亚，去扶那个驴，去叫耶稣不至于流产了，因为那个震动。当玛利亚和约瑟，我们在每次圣诞节都会看到的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看到，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可以看到，各地都有的，有的是大人，有的是小孩，一对夫妻敲门，没有空，没有空，你们换一家。有没有脾气坏一点天使说杀了他，你居然拒绝我们上帝的住宿。当我们的主耶稣，当我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马槽里生产的时候，当然天使不会说男的还是女的，他们都知道是男的，但他们引颈在那里看，那是我们的上帝耶。我不知道他们懂不懂，他们比我们应该会吃惊多了。今天世人包括基督徒看到耶稣，不会看到婴儿耶稣，不会想到那是上帝，大概不会想到那是上帝。但是天使知道，天使的困难跟我们可能刚好相反，我们不太能从一个 baby 身上看到那是上帝，天使还不太能从上帝身上看到他成为一个 baby。 他会不会冷到，他真的冷了，他会不会饿，他真的饿了，他哭的声音那么大，就是跟玛利亚讲我饿了，他最后在诗这样讲到我渴了。当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，每一个降杯都是极大的羞辱，都是极大的痛苦， 包括在母亲的肚子里十个月，包括他生下来，包括他被希律的追杀，包括他的逃难，各位，那都是真的。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但道成肉身这些事都是真的。不仅这些真实的成为我们的救恩，也成为我们榜样，因为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有这样的路要走。他的受割礼也是一个好大的羞辱，割礼、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死都有类似的事情，都有不同也有类似的神学意义。割礼、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死都有一个最重要相同的意思，跟死有关系，跟罪恶有关系，跟污秽有关系，跟上帝对人的拯救有关系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，我们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就我们要脱去肉割礼，我们有那个真的割礼，真的割礼让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，就是象征性的。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不太好讲，象征性的在男性的生殖器上割一刀，象征性的表示好像那个情欲被割掉一样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意义，包括立约，包括进入约里面，但有这样一个意义。各位，我用最敬畏上帝的心来说，天使会不会伸出头来说，不要把我们的主割痛了？各位，割礼跟十字架有一个相似的地方，都有血，都有疼痛，跟洗礼也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，都跟死亡有关系。耶稣一定哭了，那一刀下去的时候，那是羞辱，他不必受割礼的。他没有罪恶，他没有邪情私欲，他有人的一切的心思意念，但他没有邪情私欲，他受了割礼。他的成长也是羞辱，他的成长也是降卑。他是上帝，他在那个家里面长了30年，学了，约瑟要教他，约瑟有没有骂过他笨我不知道，他有没有拿榔头打到过自己的小指头过我不知道，他是木匠，他有没有锯到过自己的手我不知道。我曾经提过有一个话，你们可以在 Google 上查 picture， Google Jesus Destiny， 那幅画非常动人，那幅画画家不让我们知道是谁画的，就是在约瑟的工作室里面，如果那个叫工作室，约瑟在那里工作，然后有个小孩子大概2-3岁在地上，就是拿着钉子木头在那玩，那当时是耶稣，有外面的太阳光照进来，照在这个小孩身上，那个影子是一个十字架， Destiny， 命运，那是一个羞辱的命运。他从降生，他从母亲肚里一直到生下来，他是上帝，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有多少道想要去讲，有多少人想要去救，有多少鬼要赶出去，有多少病要医治，但是他通通不能，因为天父没有叫他出去，他就得等，他就得忍，他就得降卑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过程，谦卑顺服你的上帝。他12岁的时候出去过一次，圣经记载他到圣殿，路加福音说他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路加福音2:46，那些教师就是后来伤害他的，那些教师律法师就后来定他罪的。我不知道，在我们念神学的时候，我们很强调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，人性和神性是不混也不分的。那我不知道这怎么来应用，我们只能说这些话，免得我们走入了异端。但是耶稣在12岁的时候，照神学告诉我们，照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不懂，他的问是真不懂，真的在问。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又同样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没有什么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只能猜他的神性有没有跟他人性讲，你怎么问这些笨蛋呢？ 他们答案很笨的，很错误。各位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在社会上，我常常最近常常提这些事，我们看到很多错误，包括教会里的错误，包括教会制度的错误，包括教会教导的错误，包括教会规定的错误，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所做的都有很多的错误。我们改，我们感谢主，教会是可以改的，教会是肯改的，一个长进教会是愿意改的，愿意照着上帝的话改，愿意照着弟兄姐妹建议，如果合上帝的心意来改。但是我们也强调，神在这世上，包括罪恶的世界所设立的权柄，我们要有一种恭敬顺服的态度。耶稣通通服了，他比那些老师棒太多了，他问。他比那圣殿的人洁净太多了，他去。顺服上帝总是很容易的，顺服上帝所设立的制度总是很困难的。耶稣的成长没有任何出色的地方，以赛亚书53:2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不是像我们想的他何等的英俊，何等的帅。我看过一个 Oliver Crisp， 他写的基督论， 他也是一个业余画家，他把耶稣的像画出来，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，是一个巴勒斯坦中东人的样子，他觉得那个是最可能的，很不好看。他的书是 God Incarnated，成为肉身的上帝，奖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然后12岁以后，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知道约瑟什么时候死，也不知道约瑟是不是死了，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讲。30岁了，还是一个宅男。他的事业事工都到哪里了？他这30年他受了多少委屈，那个委屈不是被打击的委屈，而是不能发挥的委屈，而是他有恩赐，有能力，有那么多事又等着他做，又有很多人做得很烂，他想去纠正，他想去更正，他想来出来一定的。他后来也有说一句话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到几时，教也教不会，但他要顺服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希伯来书12:3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被顶撞，你被限制，思想耶稣。我们不是消极，我们一点不消极，我们甚至不是忍辱负重，我们有需要讲话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抗议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指出最错误的时候，我们有需要指正的时候，但是求主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耶稣他的顺从成全了一切的救恩，神学上讲这叫 obedient of Christ。基督顺从了上帝，基督把上帝一切的规定，一切的命令，一切的要求，从心中最善良的这个要求，而是人绝对办不到的。你不是外表上的客气、诚恳、诚实，你是内心的善良。你不是外表上对你的妻子非常的爱，非常的体贴，那样做到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你是从心里就爱他，那样做就是几乎不可能了。所有上帝叫我们对人的爱，对人的诚实善良，对万事万物，对上帝的尽心尽力尽意的爱，耶稣通通帮我们做到了。他顺服，而且他没有犯的错误的刑罚，他也通通帮我们承受了。这叫耶稣的顺服。他不是天纵英明会这些事情，就他的神性他一定会，就他的人性，希伯来书5:8，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不是天生就会顺服的，就他人性而言，你我也不是。尤其你比较能干，你比较聪明，你容易看不顺眼别人说的做的想的。他因所受的苦难 学会了顺从。过去30年，从他怀胎玛利亚怀胎一直到他30岁，他的顺从是表现在我们不大看得到的，隐藏到30岁，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讲。那时候约瑟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，但30岁，马太福音3:13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，他离开他的家了，再没有回去过了。他离开他的家了，他离开他母亲了，当然母亲还有见过面。他就要来受洗，他要参加受洗班。他在信友堂听到多年之后，终于觉得他应该要受洗了。但受洗的规定是要上基要真理的课，他要来上基要真理的课吗？他哪里需要被约翰来施洗？他哪里需要施洗约翰来教你？但是他后来不是说了，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你，且许我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义是很重要一个字，遵守上帝的话。即便人上帝设立的制度对上帝的话有的时候总是有错误，需要修正，需要改正的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当耶稣逐渐，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只能想了，逐渐走，应该是一个人从加利利走走走，越来越接近约旦河。我不知道那几天他在想什么，因为我再一次说，受洗最简单最普遍一定有的一个定义，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恶，需要被外来的东西洁净。那耶稣为什么要去受洗？死是从罪来的，耶稣没有罪，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？耶稣是上帝，耶稣是上帝的智慧，他为什么要到圣殿里去问那些没有水准的教师？各位，你的生活有太多可以发挥的地方，这个世界和社会有太多可以被纠正，教会有太多应该被纠正教的地方，但求主让我们学习基督的顺服。他快要接近施洗约翰那里，他在路上在想什么？各位，我们在讲基督的降杯的时候，这个礼拜在讲降杯，下个礼拜更在讲降杯，这个礼拜讲受洗，下个礼拜讲受试探。其实圣诞节我们最欢乐的也是降杯，一直我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，我们讲到他的死亡，都是降杯，都是羞辱。你觉得耶稣是很大的羞辱，很大的难过？耶稣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他很痛苦吗？耶稣跟我们一样有所有的情绪，只是他没有罪。所以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，不要为自己的情绪太定罪自己。你的情绪可以因着对上帝的信靠，即使是悲哀，即使难过，甚至是愤怒的，都可以是好的。因为这些情绪圣灵都有，圣父都有，圣子都有。但是我们要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在他一生跟随主的时候，跟随天父的时候，顺服天父的时候，有痛苦有挣扎，那是真的，圣经里有讲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到几时？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甚至有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，他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是因着上帝的恩典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在遵行上帝一切命令的时候，顺服的时候，他是欢喜的。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也要照你的意思做。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耶稣欢呼的一句话。
太太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家就是要照你的意思洗碗。我主动的、积极的、高兴的、欢喜的，我不说，我不在的时候，这碗没洗的时候，你都到哪里去了？各位，人间你可以讲这些话，因为我们人不是上帝，我们人会犯错，但我们多么喜欢上帝，多么喜欢天父，多么喜欢，这是他在人间没有看到、没有找到的他的儿子的说法。我来了，我来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要讨你的喜悦。耶稣在讨上帝喜悦的时候，是也有痛苦，也有挣扎，也有艰难，跟你我一样要背十字架，总有艰难的时候，要顺服总有艰难的时候，要服那不该服的礼的时候，总有艰难的时候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那才真的叫主祷文。我们平常主祷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，不是他自己的祷告文。主祷文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耶稣的从来没有跟别人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父，他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他都是我的父或者父啊，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因着恩典，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因着他的本性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